美国财长耶伦星期三在瑞士会晤中国副总理刘鹤，试图就经济发展和两国关系进行沟通。这是自从去年11月美中峰会之后又一次两国高层接触。自从2017年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中两国因为技术准入、贸易政策和地缘政治而关系恶化。那这一次耶伦和刘鹤会谈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能不能重启对世界经济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国关系？美中对抗会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复苏？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文冠中博士您好。
啊，叶主持您好。
还有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赫林博士。史博士您好。
叶凡你好。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们大家好。
文冠中博士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经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史赫林博士曾经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澳大利亚外交外贸部的项目主管和高级咨询专家。非常感谢两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问史赫林博士，在2022年，由于台湾的问题，美中两国相互指责，关系恶化。那在2022年的11月呢，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会谈，试图为两国关系建立底线，防止局势的失控。那这一次的谈判发出什么样的信息？是要加固这个底线，还是说伸出橄榄枝？
我觉得这是两国之间的一次相互摸底的一次会谈。大家都知道，那个20大以后的话，中国的好多政策包括那个清零政策和经济政策做了很大的 U 型的转弯，所以这给世界上造成了很多的困惑，到底中国会走向哪里？所以我相信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通过耶伦和刘鹤的会谈，想亲自听刘鹤说说，就中国的整个清零政策是不是真的结束了？碰到中国现在这么个疫情的话，会不会走回头路？另外的话，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发出了很多的信号，包括就是说要给那个私营企业的话发展的空间，诸如此类的。这些呢，对中美之间的整个关系的走向呢都非常重要。但是因为经过过去的几年，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了很多啊，所以我相信这一次的话，实际上是想通过面对面的这个谈判，面对面的这种交谈话来摸一下底，看中国政府的到底走向怎么样。那么从中国政府角度来讲，是要也想摸一下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走向。因为大家都知道2023年大家都在说美国有可能会进入一个软着陆，或者是一个温和的一个衰退，然后美联储的话再继续加息，这已经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包括中国人民币的连续的贬值，然后大量的资金的外流，这对整个中国经济在2023年的复苏的话，实际上是有很负面的一些作用。所以我想刘鹤通过这一次的会谈，我也想从耶伦口里也知道美国政府的整个对经济政策的走向是什么样，美国经济在2023年的整个那个前进的方向是什么样。所以我相信这只是一次相互摸底的这么一次会谈，可能并不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一些经济政策方面一些变化。
嗯，感谢这个教授。那我们再来问这个文教授，那针对耶伦和刘鹤会谈这个问题呢，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16号说，中美经贸团队要保持良好的沟通，为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协调。那就像这个史赫林教授说的，到目前具体的会谈内容我们并不清楚，那您认为这一次双方这发出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呢，文教授？
我很同意那个史教授的那个看法，主要是双方要摸一下底。那么，我觉得那个美国，更关心的是中国20大之后，到底要在这个经济政策、经济改革、那个对外关系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没有？但是我自己又是认为呢，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那个基本的国策，就是竞争对抗和那个合作， 那么有一个合作的领域在那儿，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耶伦他愿意到中国去，他这次当然先跟那个刘鹤那个会谈一下见面一下，不久就要到中国去嘛，访问非洲以后就要到中国去，所以呢就是说也是想了解一下合作的领域是不是可以有新的拓展，这是非常可能的啊，因为基于那个美国自己经济的情况，世界经济的情况，那个作为耶伦来说，他其实就是世界的经济财长，因为美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面对那个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嘛，那么中国，那么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看看双方有什么合作的领域，可以好比说对双方的经济有好处，对世界经济这个复苏有好处，因为现在经济世界经济很疲软，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想象的，可以想象。
那文教授，这个拜登政府现在仍然把中国看作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向下重手对中国禁运美国的高端芯片和相关的制造设备。那您怎么看这次谈判会不会涉及到中国会不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让美国来放宽这方面的政策呢？
中国一直在这么说，那个从那个王毅他那个卸任之前，然后现在那新的大使都是在那讲，中国是等于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就希望美国能够恢复到2016年以前，那么对中国是全面的开放，全面的那个就是合作，对吧？那么高科技和那个军民两用的那种产品方面，那个限制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么我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就是中国当然有这个愿望，而且中国打的那个旗号呢也是比较崇高的，就是说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权啊，中国有那个复兴这个权利，对吧？中国因为一直在称自己是在复兴，但是呢中国它这个国家的这个体制，特别是它的经济的体制是全面的倒退嘛，它现在搞那个党国体制，用那个政府的力量去操纵干预市场经济，它的改革也大幅度的倒退，这个刘鹤他也不能无法那个辩护的这个全面的倒退，所以呢美国不会接受一个党国体制的这么一个经济制度，在没有对它限制的情况下迅速的变成世界的老大，然后呢有这样体制去主导世界经济，对美国不会接受。
嗯，那史鹤林教授，这新一届的美国国会两党对华共识啊继续强硬，认为中国对台湾的挑衅和胁迫行为呢破坏了稳定，有误判的风险，认为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广泛和最严肃的挑战。那新国会和拜登政府合作，在战略上达成抗衡中国的框架，可是在另一方面，美国商界也渴望能够赶快进入14亿人的大城市，大这个市场，希望能够改善中国的经贸关系。那您认为在这样的框架下，美国会不会调整对华经济政策？
我同意刚刚文教授的分析，我认为美国不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华尔街一直是中国政府最好的朋友啊，因为华尔街是看中的中国的市场。但是美国跟中美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的范畴，实际上美国现在是把中国是作为在全球战略上的一个竞争者啊，所以在这样的框架之下的话，再加上我们大家都知道经过那中期选举以后的话，然后共和党现在是领先在那个众议院里面是主要的那个党啊，所以在这样框架之下的，我相信这个整个战略框架的话应该是不会变的啊，即使在经济领域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少许的一些放松诸如此类的，但大方向应该是不会变啊。所以呢我刚刚同意那个文教授的判断，就是说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是很聪明，他充分意识到美国政府不可能在战略方面改变整个大方向，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会谈的话，他们中国也不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啊，因为提出要求得到的答案肯定是 no 啊，这是肯定的事儿啊，所以我的主要观点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一个国家安全一个世界安全的这么一个层面了，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 方面。所以尽管我相信白宫会受到那个华尔街的一些压力，希望白宫的话采取一些措施，在经济方面的话对中国网开一面，但我相信这应该如果放在战略层面的话，这个华尔街的努力的话应该是徒劳的，应该是没有办法改变美国的基本国策的。
那文冠中教授，这个美国现在拜登对中国的这个芯片制裁啊，扩大到了澳门啊、香港这些地区，那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呢，它主要是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另外呢，中国现在也在发展高科技，那么高科技的领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像那个华为啊什么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就使得中国的那个即使是中低产品啊，中低产品它也在日益的前进，它也会用越来越先进的芯片，当然了这些芯片在那个这个专业人士看来可能还是比较低端的比较粗放的，这个性能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以前的，对吧？它不仅会影响到所谓的那个军用那个高科技，但是呢这些产品本身它还是要前进的啊，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俄国突然发现这个乌克兰的那个洗衣机非常先进，因为它里面也用了比较先进的这个芯片嘛。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我自己觉得呢，就是它对中国中低端的产业影响是比较小的，它只是说使得它的进步会放慢，但是在高科技领域里面，那么中美之间会那个逐渐的脱钩，这个对中国的这个所谓高科技对中国的未来呢，这个打击是比较大。
嗯，那史鹤林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使它的产业升级。因为最近大家比较劲爆的消息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的话是开始下降了，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红利的话基本上已经开始一点点就是消失了。那么中国产业怎么升级呢？必须要用到新的科技，那么在科技上面现在实际上最重要的实验就是芯片啊。所以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芯片进行禁运的话，然后这样你刚刚说的那样，不仅仅是直接针对美国的企业，而且呢范围是逐渐的扩大，凡是用到美国芯片的地方对中国的出口都受到限制，这样使得中国的整个产业的升级换代化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经济的前途，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我们称为叫那个升级换代的话，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非常着急啊，投了几千亿的那个想发展自己的芯片。但大家都知道，就芯片是一个全球合作的这么一个产品，单单靠一个国家的话实际上是不可能自己造出来的啊。所以我对中国能不能在高端芯片方面做到自给自足的话，一直是持一个非常非常悲观的态度，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那您刚才提到说这个由于美中现在这样的紧张的局势下，那中国方面也不可能提出要这个放宽对芯片的制裁，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为了复苏经济会不会说做出一些妥协，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史教授？
我觉得他至少表面上会做这样一些妥协啊。因为大家都知道2018年就是说川普那个跟中国开始打贸易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三方面的诉求。第一方面的话就讲中国那个破坏那个知识产权，第二的话就是在国外的投资的时候是强迫技术的转让，第三方面的话就是中国有一个叫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川普说，那么我用那个增加税的方法，把整个税收的4000亿美元的进口的那个税增加了25%，用这种方法呢，迫使中国的话做一些退让。当然一开始中国的时候非常强硬啊，做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提高税收的方法，但后来整个打下来的话，就觉得中国实际上受损是非常大的。所以在2020年的1月15号就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其中实际上就对美国的刚刚 我谈到的三个诉求的话做了一定程度的承让啊，但是呢由于疫情的原因的话，实际上做的这些承让的话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包括就是中国当时提出要美国的话增加啊，要中国增加购买美国2000亿美元产品，也最终也没有实现啊。所以我相信的话，在这样环境之下的话，中国政府会在我刚刚提到这个三个方面的话做些承让，特别是可能会允许美国的一些企业，特别是跟华尔街关系很近或者就是华尔街的企业的话，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以换取华尔街对中国政府的支持，从而使华尔街的话来 lobbying 美国政府的话，才对中国采取更宽松政策。我相信中国政府会做啊，但是2023年已经不同于我们刚刚文教授提到的2016年了。2016年那个时候是美国是对中国全面的开放，所以那时候中国提什么的话，美国都会同意。现在的话，大家都知道。中国提什么的话，美国都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是不是中国又在耍什么什么心机了啊？我想这种不信任的话，使得中国现在即使是会在政策上做一些让步的话，美国也很难真正为的接收这种让步啊。
嗯，那文教授您怎么看？美中双方是不是会相互做出一些这个协调或者妥协？
我自己呢还是倾向于就是我刚才那个魏教授讲的我都很同意啊，但是我还是倾向于什么呢，就是说美国他对中低端的产业因为他本身也就放弃了嘛，即使他想要逐步的这个恢复，他主要的恢复还是比较高端的那些制造业，所以呢中低端他最多就是说把这个供应链分散到越南啊、印度啊或者其他的那个一些国家，不要那个集中在中国。但是他本身，对中国这方面的，我觉得他不是他的打压的主力，这是也是美国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策略，就是使得中国他对美国还是有相当的依赖。你像那个这两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那个产品，但主要是中低档的了，相当巨大。这个，这样呢，就使得中国就意识到，就是尽管他是一再的想要这个挑战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吧？那个甚至站队到那个俄国那一方去，但是他必须要考虑到，就是这个国家40年来的他的最大的这个利益。所得到的这个方向是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不是在俄国。那么也使得中国现在呢，就是做事情比较谨慎。另外呢，他自己也公开的一再说，包括那个这个秦刚，包括那个王毅，最近也一再说，中国没有意图要推翻、要挑战这个现在的主导的国际秩序等等。那么这都是中国的一种表态了。当然了。在这个内部他讲的完全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美国他会考虑到中国的民生，因为美国他要打击的绝对不是中国的老百姓或者中国的14亿人民啊，而且他也希望中国能够富裕起来，所以对中低档的那个产业我觉得美国他会放一马的，包括那个在华尔街上市的一些公司，这些公司中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让步，就本来就是说是就是我的企业，我的那个会计那个原始资料不能够愿意分享，那么现在还是愿意分享嘛，但是他做的怎么样，对吧？他的原始的那个资料是不是伪造的，还是确实是原始的那个会计的资料，这个当然是要到以后才知道啊。我呢是这方面我是呼吁，就是美国应该比较谨慎，因为中国做那个假账的本事实在太大，那么但是这至少就是中国把这个问题就是看的就是很重要，就是说中国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资公司能够到华尔街去上市，这个满足华尔街以后呢，当然也是希望华尔街就像刚才那个史教授说的一样，能够到那个国会去那个游说，对吧？能够使得中美的经济关系至少能够放宽。但是我自己认为，就是对中国的中低档的那个产业， 美国不会想要如何的那个打压。它主要现在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美国和那个整个一个其他西方国家都已经否认两点：一个，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因此呢，就是它不能够用中国的价格来进行核算，那么所以要征税，对吧？这个关税的真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因为中国一直鼓吹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或者中国已经接近美国了，中国已经如何如何发达了，但是如果呢摇身一变呢，又说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呢很多优惠，那么这个西方国家都说取消了，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那么从这个意义上呢，他又可以把这个以前对中国的一个关税可以提高一部分，所以两大理由，他不是说要打压中国，而是说客观的情况使得我必须要对你产品进行这个提高关税，这个不是对中国人民的，它是对你政府这个行为，你为什么要去操纵这个经济呢？对吧？就是这么一个缘故，我想说明一下。
那最近呢，有一系列的迹象显示啊，美国的工作机会啊开始回流了，制造业大有重新崛起的势头。今年以来，宣布在美国建厂或者投资制造业的项目呢，多达几百项，其中包括英特尔在俄亥俄州建立半导体制造厂，耗资$200亿，还有通用汽车也宣布这个投资$70多亿，用来提高电池和电动卡车的制造能力的这样的计划。那美国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在越来越减少了，那史鹤林教授，这个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动撼呢？
这个肯定是负面的影响。那么回到你刚刚提出的这些现象的话，美国之所以在制造业的整个那个供应链方面有进行重构的话，实际上是从这次疫情当中，实际上美国政府意识到，就是说如果供应链不控制在自己手里的话，实际上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候的话会受制于中国的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如果芯片全部是在台湾生产的话，那么如果就是中国一旦对台湾进行一些武力威胁的时候，那么这个供应链呢就断了啊。所以基于这样的判断的话，美国就是把就是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产品，特别像芯片啊，特别像那个自动驾驶系统啊，软件诸如此类，争取把那个整条供应链呢就牢牢控制在手里面。那么这实际上对中国是影响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起飞的话，实际上是中国2001年加入 WTO。那么这是这个如果把很长的 story 短说的话，长话短说的话，实际上就是中国加入了整个世界的供应链系统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的啊。所以这次美国的话，如果把这个供应链从中国剥离出来的话，那么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感谢二位教授。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首先是这位网友 Jack， 他说不会有任何成果，也就是谈判不会有任何成果，难道拜登政府会放弃小院高墙策略以及大幅度降低关税吗？那还有一位呢，是这个愤怒的小鸟，他说双方都仅是在经济脱钩的路上谋求减少自己的损失而已，列强按照计划推进自己的脱钩计划，中方尽可能的阻止或延缓脱钩，总体对抗中方注定完败，因为最核心的竞争就是科技，列强在科技上的封杀毫不手软，而共产集权下的科技自强又纯是瞎扯淡。还有一位网友呢叫刺猬，他说美国企业应该加紧把产业链转出中国，搬到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本土、印度或者战后的乌克兰、中国、越南、俄罗斯这些共产党国家，风险都太高了，他们需要的时候会说尽好话，在稍微有点起色的时候就想把美国踩在脚下做世界老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向世界输出暴力革命，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梦，公民是人矿。那这也是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产业链的问题，那我们先请文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说的这个产业链问题。
产业链呢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啊，那个现在西方各国，那个特别是日本，这个很明显，就是尽量的把那个本来在中国的投资 能够就是维持现状，然后呢逐渐的撤离。啊，这个主要的考虑就是刚才史教授说的，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就是现在一个什么复杂的问题呢，就是说中共跟中国它是绑在一块儿的，就是说美国不希望就是说为了要打击中共的力量，结果呢就是损害了整体中国人的这个利益，那么那样的话呢，就是中共可以用那个民族主义，就是煽动民族主义的办法，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危险。这个乌克兰战争就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普京他用民族主义去绑架整个一个俄罗斯民族，使得他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程度的民意支持去侵略这个乌克兰，那个这是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呢就是说，在我刚刚讲的，就是说美国一再的表明，就是他的打击目标绝对不是中国人民。那么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现在还是相当的密切，但是呢逐渐逐渐就限制到中低这个中低端的那些产业方面，因为这对中国的民生很重要，因为很农民，好比说农民工，三星农民工他基本上就要依靠这个出口的这个工业来谋生的，对吧？那个另外这个消费啊什么各方面，它跟进出口联系是非常大的。如果完全脱钩，然后完全把中国就一个闭关自守了，变成一个，那么中国政府它可以煽动民众呢？他说你看我要，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说我要开放，我要跟西方维持关系，他这个口号是这么叫的，他说但是现在是你们要把我怎么，对吧？那么这个民族主义这个问题啊，我一直在思考，它是一个双面剑，就是说很危险的，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好比说去打台湾，他如果是说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怎么了，对吧？台湾要独立了，他都可以煽动民众的。我觉得西方他还是要考虑到一个所谓生命啊，这个世界的和平啊怎么的。所以中国跟美国一直在谈嘛，你说尽管是已经是事实上也是一种竞争，对吧？这种敌手，但是呢又一直在谈，也就是说要最大程度的防止这个冲突，防止这个双边关系的完全的破裂，因为这样的话对谁都没有好处。
嗯哼，那文教授，在这个刘鹤和这个耶伦会晤之后啊，耶伦将前往非洲访问以来，抗衡北京在非洲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另外，拜登总统和副总统贺锦丽都会在2023年访问非洲。那您认为非洲对美国有什么样的战略意义？
意义是很大的，因为美国有大概10%，他那个人口是那个黑人嘛，所以他跟那个非洲的联系是非常广泛的。那么第二呢，美国因为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他当然希望就是说他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秩序也能够适用到那个非洲，对吧？但是非洲呢又是成为那个中共的一个争夺的一个重点，那么确实是投资了很多，然后呢在那个非洲的那个当地的政界里面，就是官方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当可以的，因为他们要钱可以拿到钱，他们说还不了债呢，中国就说免债，所以呢这个就使得非洲那个当地的官方的很多对中国有好感，那么这确实就是变成就是什么呢？自由世界跟那个中方这么代表的一种制度之间的一种争夺，那么美国我觉得他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
那史鹤林教授，这个中国政府啊，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通过经贸和投资在非洲攻城略地啊，可以说，那中国新任的外长秦刚也刚刚结束了对非洲五国的访问。那过去33年来，非洲一直都是中国外长每年外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您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主要意图是什么？
我想有很多意图，其中的一个意图的话，就因为非洲有很多的资源。比方说现在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了许多铁矿石，但是呢他们在非洲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铁矿石矿，所以呢他们的意图的话就通过这些投资的话逐渐的控制的非洲的这些资源，摆脱对其他国家，就比方说对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铁矿石的进口的依赖。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大家都知道，在联合国的范畴之下，一个国家一票嘛，所以在非洲的投资的话，能够得到他们的那个投票。那么刚刚文教授谈得很清楚，就是说，像中国在非洲的这个所谓的经贸关系的话，其中有很多的方法的话，是通过跟政府的重要的人物直接的这个个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其中包括一些不太透明的一些关系啊。那么使得中国在整个非洲的得到的信誉的话，还是在政府层面的话，非洲的国家政府层面的话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比较关键的时候的话，中国政府的话还是受到那个非洲国家的政府的一些支持。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层面，有刚刚我讲的经济层面的一些因素。所以呢，美国为了抗衡这种局面的话，也开始对那个非洲的话进行重视。来进行投资。那么其中谈到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中国在非洲的好多投资的话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啊。那么非洲国家的话欠了中国很多的债，使得中国现在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主国啊。那么其中的那个债权，很多债权实际上是从非洲国家来的啊。那么在中国跟非洲国家签订条约当中的话，如果非洲还不了债的话，那么他必须要用资源来抵债，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所以耶伦今天实际上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解决，希望中国的话解决那个非洲的债务的问题。
是，好，非常感谢两位教授。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文冠中博士和史鹤林博士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